个占领法师啊，占领占领法师啊，他是个宋朝初年的人，他也是浙江人，在这个中国的历史上啊，所以唐朝之末，唐末呀，有五代，所谓五代十国，然后才是宋朝，赵宋，宋朝赵宋啊，这个从这个唐朝末年的五代到了赵宋这段时间，赵宋初年啊，南方就是现在的浙江省啊，那个时候分浙东浙西，就是在那个时候浙江称为叫做五岳国，五岳。唐朝末年有一位姓钱的，金钱的钱呐、姓钱的叫做钱镠，当时他的官封在这个五岳啊，唐末有封为吴王越王，那么在五代的时候啊，就是称为五岳王啊。那么从这个五岳王开始，那么在西晋的时间算起来啊，是西晋903年，从903年他称为五岳王，一直流传下来啊，传了五个朝代，传了五代，到了最后一代就是前忠义王，前忠义王，那么就是这个下文所说的啊，唐末五岳的前忠义王，就是这位，那么是从钱镠算下来是最后一位，就是钱叔，钱叔啊，当时皇朝封他叫做忠义王。那么在五代十国的中原大乱的时候啊，他在五岳一带偏安啊，他都蛮好的。那么这个申同占领也是浙江人，当时也是吴越国的申同啊，领导吴越国的出家人，他的学问很好啊，现在的《高山传》第三集就是他编的啊。那么他的著作有很多，不但是佛学方面的、历史方面的，就是儒家的著作他也有。那么在《高山传》里面说的很多，这个所谓通贿录啊，那个贿这里写的是会试的会，但是原来在传记里面写的是智慧的慧，智慧的慧，通慧啊应当是他的德号，皇帝尊称他啊。当时吴越国的这个国王钱叔也尊他啊为通慧大师。后来吴越国已经合并到这个赵宋里面去了，成为统一的天家了。那么宋太宗，宋真宗啊，那么这个宋太宗的时候啊，也尊称他为通慧大师。所以这个通慧啊，应当是占领的皇帝尊他的德号啊，是一种尊敬他的德号，等于封号。这个录呢，可能就是在他的著作里面有所记载啊，他的好多著作里面有所记载，记载这个当时啊这个释教仪的来源的情况，就下文所说的。不过现在的《高山传》里面啊，占领的传记里面并没有写这个关于这个当时释教仪的来源的情况啊，他这个关于这一篇的叙述《高山传》里面没有说，但是其他不晓得在哪一篇文章里面说到，藏经里面 没有办法查到，而其他的著作现在不流传，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通惠录》啊，起初往往误会以为是一部书，以为是他著的书，叫做《通惠录》，并不是。后来查他的历史啊，是皇帝尊称他为通惠大师。那么这个录呢，可能是指他的著作啊，有这个生死略，但是生死略里面查也没有这个文字啊，就不晓得出在哪一篇文章，现在是没有办法查考。不过这个道理是毕竟是有这个事实啊。那么下面的根据，就写这篇文章写一篇缘起的人啊，是根据赞林的这一部书啊，大概是某一种的著作的录里面呢有这个记载，那么他就写了下面的这个文字，说唐末，就唐朝之末了，唐朝有290年的天下，到了最后，唐昭玄帝后来就被这个后梁所取代了，那么中间从唐朝到宋朝啊，有五代。后梁、后唐、后景、后汉、后周，梁、唐、景、汉、周，这个叫做五代。另外有五代词，时间不过50几年而已。这五代当中，时间最长的也不过是20多年，时间最短的有6年到9年的，那是中国皇朝每一代换朝的时候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啊。那么这段时间呢，吴越国倒是太平天下没有事啊。那么那个时候吴越王姓田，那么他的氏就称为忠义王，忠义王就是前蜀啊，后来人家就称他叫做前忠义王。在那个时候，这个忠义王啊，就前蜀，他除掉他的老祖钱镠，这个主持国政最久之外，其次就是他了。他主持吴越国的国政呢，有31年，到了宋太宗啊，第一次宋太祖啊，太祖下来宋太宗。到了宋太宗的时候，他才把这个版图啊定归宋朝啊。那么他做了31年的吴越王，太平盛世啊，他没有事，他喜欢研究佛教，他因为喜欢研究佛教，佛教的教典呢、他都看啊，因此他在治国之暇，就治理国家的政事的剩余的时间，就心内典。看着那个序文啊，就心内典，就是他的用心啊，很喜欢研究内典，就是佛教啊，喜欢研究佛教的教典。那么他有一次啊，看这个《永嘉集》，音乐《永嘉集》，乐就是看这个吴越王，因为看到这个《永嘉集》啊，永嘉是地方名，浙江的温州，温州的锦朝啊，就称它叫做永嘉啊。那么一直流传到今天，还是称永嘉，就是温州。永嘉禅师啊，他因为是温州人，后来呀、就称他叫做永嘉禅师。实际上他的名字叫做玄觉，永嘉呀，名字叫做玄觉啊，玄妙的玄。觉悟的觉啊，永嘉玄觉禅师，他著有一部啊，叫做《永嘉集》，也叫做《永嘉禅宗集》，有些地方也写作《禅宗永嘉集》，简称就叫做《永嘉集》。《永嘉集》呀，它的内容有十章。现在流通的《永嘉集》呀，有两种，一种是原本的《永嘉集》，现在藏经里面，例如《大圣藏》， 乃至其他各部藏经，如果有永嘉集，都写作禅宗永嘉集，或者单写永嘉集，那是他原来的文字。另外，普通一般流通处有一本流通本啊，就是永嘉禅宗集注，有注解的。那么这个注解啊，是明朝末的这个游溪大师啊，天台宗的游溪传灯大师注解这个永嘉集。那么这个永嘉集里面虽然叫做禅宗集啊，它有好多都是属于天台的教义啊。那么因此他注解这个永嘉集，他认为古代的这个永嘉集啊，次序编得不好啊，可能是后人编制啊有所错乱，因此这个游溪大师把它重编过啊。他这个永嘉集里面的文字啊，十章里面下面他所说出的有这么一句话，有四句话出在这个永嘉集啊。这永嘉集里面有下面四句话，16个字啊，就是永嘉集里面的话：同处四柱，此处为奇。若夫无名，三藏则列。这一段话出在永嘉集啊。那么这个五岳王全竺啊，他看永嘉集看到这一段文不懂了，不懂，看不懂。这段文如果是旧的永嘉集啊，在第7章，就是普通藏经里面的永嘉集，原本的永嘉集在第7章。如果是永嘉禅宗集注，游溪大师的注的那一本呢、啊？这四句话出在第6章，它重编过的，啊，看起来当然是比较憔悴一点的、啊，但是原文呢、啊、也不错，我最近也把它看一遍，对照起来，我认为原文也可通的啊。他这四句话出在永嘉集里面，原来的第7章，现在流通的有注的本子啊，在第6章，里面呢。有这么四句话，那么这四句话如果是新的第6章，叫做三乘见次章，它里面有说到，那么关于这一句话，这四句话什么道理？不懂了，不懂啊，他当然就要请教高僧大德了，那么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四教义后边有的，后边有，现在不必急着求了解，后边讲到原教里面。讲到原教里面就有这一段文的说明啊，因为这是四教义的起源呢、啊，所以后文是有说到的，现在不必提早解释啊。您觉得不懂，你就学着这个前熟的不懂啊，把它保留好了啊，不要急着想要懂，后边会懂的。不过到哪一年懂，那就不得而知啊。您如果想要先懂的话，翻过后文先看看也可以啊。那么这个永嘉集里面这四句话，他一看不懂。不晓就是不懂了，我们客家话不懂啊，也还是叫做不晓，不晓，还是不晓，就是不晓，还是不懂啊。这古代唐宋时代的国语啊，都是客家话啊。那么所以他是写的这个文字啊，这个不晓就是不懂啊。他看到这里这四句话不懂了，不懂怎么办啊？他请教高僧大德，问以原句少果师，他就请问当时法眼中的一位禅师，叫做少果师。少果师他的名字叫做德少，实际上啊，他住在天台山的德少果师，他是法眼中开祖啊。法眼文艺禅师的德法弟子，就是法眼中的第二传的祖师啦。他的弟子很多，他大弘法眼宗，但是这个德少果师没开悟之前，还没有接受法眼宗之前呢，他到各地去参访善知识，他学善财童子的53参，他参的。 他呢五十四位当时有名的大善知识，大开大悟的大善知识，参了五十四位善知识啊，都没开悟，都没开悟。最后啊，亲近法眼文艺禅师才开悟了，大开大悟了。从此之后啊，就成为法眼宗的第二代祖师啊、大弘法眼宗，禅宗的法眼宗啊。但是这里写作圆居少果师，我对这圆居两个字啊，我就查了半天啊，查不到他为什么会写作圆居少果师，不写天台少果师呢？普通一般都是写作天台少果师，因为他住在天台山啊。这里写作圆居少果师，圆居是山名，圆居山，圆居山在江西，在江西啊，江西的南昌。他为什么会写作圆居少果师，我没有办法了解啊。不过他当时参访善知识的时候啊，必定去过圆居，必定是去过圆居山，但是他跟圆居山的道场啊并拉不上关系。圆居山是曹洞宗啊圆居道印禅师的道场，后来大弘曹洞的教义啊，这个禅宗。那么后来一直到近代的这个屈原老和尚啊，屈原老和尚才去重建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圆居山也是很有名的禅宗道场啊，他必定是去参观过啊。那么这里写作圆居少果师，他并不是住在圆居山，也不是他的别号，为什么会写作圆居少果师，我不懂，没有办法查出来啊。不过这个圆居如果是指的圆居山的话，就是山名啊，也许他去参观那个圆居山啊，那么后来有人称他就叫做圆居少果师，也不一定，不过找不到这种的根据就是了。那么普通一般呢都写作天台少果师，因为他住在天台山，天台山是在浙江省啊，是属于吴越的境内，所以他要请问就很容易了啊。那么当时这个吴越王钱叔啊就派使者请这个少果师到他的王宫来啊，就请问他说，这个永嘉集里面这四句话呀啊，同出四柱，此处为题，若不无名三藏遮裂，这四句话我不懂了，不晓得是什么道理，请开示啊。而少果师的答复就说，乃云，下面是少果师说的话，天台果清寺有极法师善弘台啊，善弘教法，必解此疑。这是圆居少果师答复吴越王说的话，那好像表示少果师也不懂这个话啊，因为这是属于教义方面的，我是个参禅的啊，就是他懂恐怕他也不愿意说，因为他是禅宗，他不要啊这个冒充这个教下的啊这个法师，所以他想这个关于教理方面呢还是问这个教理专家，这样是比较适合，所以他把这个责任呢就推给这个天台宗的法师了。他说天台山果清寺里面呢有一位极法师，极一极一极法师，他的名字叫做一极。当时吴越王曾拜他做师父，那么因此称他叫做果师啊。那么因此他也有一个是国王师的号，就是净光啊，就净光极法师，有些地方就写净光极法师，就是这个一极法师。一极法师也是温州，也是永嘉人，他姓胡啊。那么当时吴越王既然是上火师要他去问这个极法师，他只好请问极法师了。那么这个少果师对这个吴越王的答复的话是说，天台山有一个极法师啊，他善弘教法，他是教义方面很能弘扬，他教理懂得很多，他必定能了解这个话，
必竭迟疑，指这个话他必定懂了，那是不是表现上我是不懂呢？我刚才说有两种了，一种也许他不懂，因为他是参禅的，纵然开悟了，他没有看到这本书的话，他也不敢说他懂啊。道理虽然懂，也不敢说懂啊。那么第二，纵然懂了，他是禅宗的人，他不是教下，因此把这个责任送给这个教下的法师去解释啊，比较适合，自己不要冒充这个教下的法师。我是禅宗，就回归我的禅宗的立场，我不解释这个话，那你请吉法师来解释好了，他必定懂这个道理。那么因此你看这个五岳王田熟啊，他求法的精神倒是蛮可贵的，很难得。有些人您叫他，他问第一位不懂，要他问第二位啊，可能他就懒得再问了。可是他真是有求法之心，他想必定要懂啊。因此啊，他就这个五岳王王少法师智结缘结缘啊，这个五岳王就请这个义吉法师来了，来到王宫，结就是请问了，就请问这几句话啊，这几句话是什么道理啊？请你解释好吧。法师曰，法师就是吉法师了，义吉法师就答复说，此天台智者大师妙贤中文啊，他就说出这四句话的来源了啊。义吉法师说，这四句话呀是出在天台智者大师所说的妙法莲华经选义，妙贤就是把它选义，详细就叫做妙法莲华经选义。他说这四句话啊是出在天台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里面的啊，但是现在这个法华玄义在中国已经没有了，为什么会失传呢？下面就说出这个失传的原因来。时照安时冰禅近则会唱昏回，中国教藏残缺殆尽。可怜啊，中国人真可怜啊，每一个朝代都有这一类的严重的问题啊，尤其佛教的三无的法难那更是可怕啊。所以他这就说出啊，因为国家的乱还有国王不信佛而灭佛的情况，把中国的好多教典呢、都拢得失传了，都没有了，都失传了。不过这里很奇怪，既然法华玄义失传了，义吉法师他从哪里看来呀？他怎么知道这四句话是出在法华玄义呀？可能虽然是法华玄义失传了，其他的著作天台宗的著作里面可能也有引这些话吧，毕竟他曾看过，虽然他没有看过法华玄义，但是他在其他天台教父的著作里面呢，义吉法师必定看过，他才知道这四句话是出在法华玄义。例如律宗道玄律师的南山三大部到了明朝也整个失传了，也没有了。可是明朝的高僧大德的著作有的时候也有引证道玄律师三大部的文字啊，他从哪里引证出来呢？他从古书其他的文字所引证的，他把它照抄过来。这个我就发现过好几个地方是这种情况。例如有一部书《资门进训》里面它里面就有揭露好几段呢、道玄律师的三大部里面的原文。可是那个时候既然没有这个书，他从哪里来啊？他从其他的教典里面有抄录他这个原文的，他又把它抄过来，是这样子的。很可能吉法师在其他的天台宗的著作里面呢有这么四句话，说明是出在这个法华玄义，所以他才会知道， 因为在当时在中国法华玄义已经失传了。为什么会失传呢？两个原因，下文说出两个原因。第一，死遭安死兵残，安禄山死思明，唐朝中叶唐玄宗的时候啊，所谓唐明皇啊，为了一个杨贵妃搞来搞去弄得天下大乱，就是这个安禄山造反。安禄山是个北方的杂种人啊，汉族跟北方的这个外族人的混杂的杂种人。他后来做了大官啊，他统治北方的部队力量很强啊，后来他就造反了。唐玄宗的时候他造反了，造反很严重啊啊，当时唐玄宗龙的帝都都失守了，逃到四川去，很可怜啊，皇帝逃难啊，龙的看着情况不对了，他恐怕天下会丢掉，因此啊，就他的儿子没跑出来，就啊要他的儿子啊先登位，他宁可退位做太上皇了，就是唐守宗。那么这个安禄山造反的时候啊，好多寺庙佛经都遭到破坏烧掉，所以叫做安死兵残。安禄山造反啊，到了他的儿子安庆绪，安禄山死掉以后，安庆绪还是继续下去啊，一直到安庆绪灭掉了，前后啊将近有十多年的时间都是天下大乱。可是安禄山造反刚刚告一段落，属于安禄山的同类人姓史的史思明又继续造反了，情况也是很严重啊。那么史思明造反的时间啊，安禄山跟史思明这一段的这个乱的时间呢，在西晋大致是在955年啊到963年这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很乱。安禄山史思明都是造反的，有这两个魔鬼造反起来，天下大乱，寺庙遭破坏，佛经被烧掉，所以叫做安史兵残。兵啊就是战争啦啊，因为这个造反呢政府军就要把消灭这个造反的反变的军人呢啊，那么因此好多寺庙都遭到破坏，残废了，都破坏掉了啊。这是比较早一段时间的，是唐朝中叶唐玄宗时代到唐守宗唐代宗啊那段时间呢。近比较接近宋朝初，比较接近宋朝初年的事情，有会昌法难，近则会昌分回。会昌是唐武宗的年号，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历史上，所谓三无灭佛，这是其中之一。南北朝的北朝，北魏啊有武帝灭佛，北周有武帝啊灭佛啊，那么有两个无了。唐朝的武宗，唐武宗灭佛，因为唐武宗他信道教啊，那么他不相信佛教。后来在会昌五年呢，就下诏把佛教灭掉啊。刚才说的那个安禄山史思明造反的时间呢，是755年啊，我这个眼睛花了，看不清楚，七字看作九字啊，就西晋的755年，距离现在是1300多年前了啊。而这个唐武宗的时代呢？唐武宗他只有做6年皇帝，会昌6年而已，就是从西晋的841年到西晋的846年这段时间，他下令灭佛呀，是在会昌五年，就西晋的845年， 西晋85年的时候，他就下诏灭佛，把所有的寺庙把它破坏掉，把它烧掉，佛像把它打坏，所有的佛经都烧掉，出家人无论是僧尼，通通叫他反俗，通通赶出去反俗。那么因此整个灭佛，三无灭佛最严重的是唐武宗，是唐武宗。这个道理怎么说呀？因为在南北朝的时候啊，魏太武帝跟北周武帝也只在北方，北方南方不会遭到损害，没有那么严重啊。而唐武宗的时候是中国的天下统一，那个时候的诏命一下，整个国家所有的佛教都遭到破坏，那是最严重最严重的唐武宗的时候。这里有很奇怪的巧合的情况啊，灭佛的都是吴，武宗武帝都是吴，重新的后一代都是玄，都是玄帝玄宗。唐武宗灭佛啊，他会昌5年下诏灭佛，会昌6年他就死掉了，死掉了，遭报吧。我们站在佛教的立场，就也许是会说他是遭报，85年就灭佛，会昌5年灭佛，会昌5年他就死翘翘了，死掉了，死掉他的太子啊，登位了，唐玄宗，玄宗啊，很奇怪的，他的父亲不信佛，可是玄宗信佛，玄宗做太子的时候就信佛，他看到他的父亲的作为，他很不以为然。因此他偷偷摸摸的保护佛教，有好多事情那么后来他登位了，马上下诏，马上就下诏又要恢复佛教。所以唐武宗灭佛，唐玄宗恢复弘扬佛教可是在唐武宗破坏佛教的时候啊，好多天台教部的教典呐、智者大师的著作都被抄掉了，烧光了。那个时候要书很不容易啊，都是靠手写啊，是靠手写，不像现在印刷很方便，那个时候都是靠手写的，这当然分量很少啊，大丛林里才能够保存一部分，所以遭到烧掉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缘起里面说，近则会昌昏回，比较接近于宋朝初年的，就是唐朝唐武宗会昌法难的时候啊，被烧掉的，焚毁就是烧掉破坏掉由此啊，中国教藏残缺殆尽在中国里面的所有的教典藏经好多都遭到破坏，都是残本不全了，或者是缺略了，有些是剩下一本两本了你们看看那个大藏经大正藏里面呢，大正藏里面有把这个残缺的剩下一卷两卷三卷五卷的著作还保留起来的，在第85册那么这些古代的教典剩下三五卷甚至剩下一卷半卷忽然还能够保留起来的，那都是遭到这些天下兵乱或者是遭到这个三无的灭佛被烧掉没有完全烧掉的，剩下一卷两卷三卷五卷十卷八卷还保留起来的，一直流传到现在，很宝贵，有些是相当宝贵没有在教理上下功夫不知道它宝贵，越古老的著作越值得我们研究这是我的经验。我在讲第十菩萨戒本的时候找资料参考，无意中发现第十经的注解，第十经书剩下的残缺的本是不全的，还有正巧它残缺不全的这个剩下这一部分呢，正好是菩萨戒本这一部分这好了，前面虽然没有啊，我有没有没什么关系，因为我正需要这个对于这个菩萨戒品这部分的解释还需要多找资料参考正好碰到这个残本是隋朝的慧远大师的著作他注解这个菩萨地持经 那么到了这个菩萨戒的部分呢，正好还保留住，这就用了。所以因此我前年在台中讲的这个第十菩萨戒本呢，那的参考资料比以前讲的就充实的多了，有好多以前没有发现的道理呀，都在这个残缺不全的本子里面找到，所以可见这个越古老的著作越有参考价值啊。因此这个日本人他很有这个保存古代的著作的这种的头脑，所以他的大正藏里面不会因为这个不全只剩下三卷两卷就不要了，他不会的，他还是把它保留下来，还是编进去，只是注明少了第几卷那么后人呢如果晓得用的话都有用的那么天台宗的教典呢就在安石的叛乱跟这个会昌的灭国的法难被他消灭掉了，南山这个天台的三大部啊，法发玄义、法发文具、幕后指挥都没有了那么天台宗的学者呀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教典呢可以做参考而已，很可怜。所以这个时候啊，义吉法师他看这个机会到了现在不赶快想办法的话，将来这个教部就没有办法回到中国了。那么因此他就向吴越王说明了，接下去看着这个缘起他说今为海东高丽阐教方盛，全出在北。一级法师他不晓得为什么会知道高丽国的天台宗很盛，他说现在只有东边海的东边海东那边有个高丽国，有现在的韩国了高丽国那边阐扬天台的教部很盛，在那个时候很盛，天台宗的三大部的全书通通在那边，比是高丽国通通在那边王文之慨然吴越王听到这个话心里慨叹很可怜中国佛教那么那时候既然高丽国有存在，赶快把它请回来赶快请回来，这位全国书执笔使高丽求取一家章书。那么吴越王马上就派使者，全就是派使者写国书写过国家与国家彼此来往的书信写了书信，纸就是这个礼物了，纸仪礼物纸礼物带着礼物币就是金币之类，那金银等物不但是礼物，其他的礼物还要带些金币之类金银等物来送给他你要人家的法宝吗？当然也要有东西表示你的礼貌所以带了好多礼物就派这个使者到高丽国向高丽国王呈递国书求取一家章书，一家就是指天台家，天台宗一家的章书就是著作天台宗的所有的著作希望能够从高丽国请回来，高丽国君乃至僧曰地冠者报停以天台教部还归于曰。那么这个使者到了高丽国那么果书陈帝国给这个高丽国王国君子国王那么这个国王接受到吴越王的礼物他心里也很高兴他也信佛的啦，那么既然那边没有这些书他就赶快就把这个现成有的每一种都请出一部，还派一位这个高僧名字叫做地冠，乃直僧曰地冠者，当时高丽王就指命当时一个出家人法师名字叫做地冠，就是写这一部四教仪的法师，名字叫做地冠的这位法师报亭报答吴越王的要求那么受他的聘请把这个天台教部的教典送回中国的吴越国 所以说以天台教部啊还归遗愿，因为这是从中国传来的嘛，现在再抄回去送给他，这就还归于越国啊，越就是五越了，就是送到吴越王前蜀那个地方来啊。冠祭祀，冠就是地冠法师，地冠法师，地冠法师既然来到吴越国啊，就秉学己功，他来到中国呀，他也要学呀啊，他是想要学天台教部，虽然有天台宗的教典呢，他那边学的不够圆满呢，他希望有中国法师能够教他啊，所以他回来之后啊，来到中国呀，把教部交给这个吴越王啊，那么同时他就把这些教典呢，吴越王就交给这个义吉法师，交给义吉法师，吉公啊，就是义吉法师，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的这个简略啊，对这个长辈尊称啊，就是称下面一个字啊，义吉法师称他吉公，那他的名字亦是他的字派，就不敢称，称吉公啊，秉学于吉公，秉是秉承啊，地冠法师秉学于吉公法师。当时义吉法师是住在天台山的罗溪，罗溪溪是可能是有一条溪啦，溪水呀 啊那么这个溪叫做罗溪啊，那么罗溪边呢、啊、他建筑一个道场，那么义吉法师住在那边，所以他就以罗溪中然啊，这个地冠法师就跟这个义吉法师学，做学生，学成了还是在罗溪继续弘法，一直到他圆寂啊，地冠法师在罗溪义吉法师的道场啊住了十多年，后来就在那个地方往生了，圆寂了啊。那么他的在这个罗溪的时间呢，就编了这一部《天台四教仪》。大教制是崇昌仪，大教是天台教宗，天台教典啊。天台教典呢，他就弘扬在我们中国，又继续重复啊，昌盛起来了。那么从这个宋朝以后，研究天台教的人呢、啊，又有所本了。所以后来不久啊，有一位四明尊者法治大师重新天台教，人家称他叫做宋朝的中心天台的祖师，很了不起。有很多天台宗教典呢、啊，他独加以注解，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这个地冠法师他在罗溪的时候就探索大本，大本呢就是指这个法华玄义，法华玄义啊，就是原来的全部啦，大本全部的教典，天台宗的全部教典，法华玄义，法华文具，法摩诃止观，他这个文字里面呢录制法华玄义的占多数，有十分之八都是出在法华玄义，那大概还有十分之二三呢是出在摩诃止观等其他教典啊、那么他就录出四教仪之文成二卷，四教仪本来是两上下两卷啊、本来是上下两卷，现在我们流通的我们讲的只有上卷没有下卷，为什么没有下卷呢？下文有所说明啊，继续看下去。此上卷名一家判教立义啊，上卷是说天台一家的教典，他判教的建立的教义啊，都在这个上卷里面说明，就是五十八教，天台宗的五十八教的教义都在上卷里面说明。下卷名南北诸师中途义记啊，下卷是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南方北方的那些法师们对各个建立的宗派的途径啊，他不同的直记，各个的看法不一样，义就是不同，每一位这个研究教典的人他都有他的看法，他所建立的宗派都有不同，所以判教从一到八有一因教啊，有 判二教的、三教的、四教、五教的，甚至八教的，那么这个判教的种种不同啊，在智者大师那个时候，判教就有十八家，那么那个时候判教十八家都不同，那么为什么天台四教啊能够流传到现在呢？它有它的特殊点，比起其他十八家来，它的优点很多。那么他在这个下卷里面就说明这个道理啊，说明这个其他各方面的这个中途意义啊，南北诸师所有不同的说法，他在下卷里面呢就加以说明。那么这完全是破斥别人的立教的不够圆满的地方，那么这个可以不必流传。后至孤山元法师教刊刊版但行经上卷之文则，盖有词句简要，意旨意明，学者诚知之，可了其一化大纲，其曰小补之灾。这是说明啊，后来为什么词流通上卷没有流通下卷的原因啊。但时间到了，只好讲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算是讲到下卷明南北诸师中途异迹。